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林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啊，也非常的热闹。之所以说非常的特别呢，是因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他们都是我的同事哈，他们分别呢是 SBS 中文电视新闻节目的总监周丽周老师，还有三位主持人李新蕊、关哲俊还有陈逸舒。那首先啊，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各位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打个招呼啊，也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自己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是老朋友了，我是周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SBS 中文新闻的主持人李新蕊，很高兴在这里能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大家好，我是陈逸舒，我是 SBS 中文新闻的财经报道主持人，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我的声音，因为不久之前我还在我们 SBS 电台担任记者和播音，这样很高兴能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哲俊，目前在 SBS 中文新闻担任主持人，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很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哈。那本周一呢，也就是2月14号啊，情人节当天呢，可以说对我们 SBS 特别广播机构还有我们中文组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哈。因为我们 SBS 本地制作的这个电视中文新闻节目呢，是在周一的晚上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想请问一下各位啊，首播当天大家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啊？我作为观众来说哈，我在屏幕前看到大家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就好像自己期待了非常久的一个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终于上线了这种感觉。但是我想四位肯定和我作为观众的心情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Rina 你先来。
当天是我和哲俊一起出现在了我们的首秀。我先分享一下我当天的感受吧。就是在可能在直播的前一天甚至前两天，就有无数的亲朋好友过来慰问说，哎，你明天就要上节目了，你们就要正式的播出了，你一定很激动很开心很紧张吧，每个人都在问。然后说实话，其实当天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首先肯定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筹备了这么久，跟团队一起磨合了这么久，我们一起去打造这么一个节目，整个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这个节目上，然后能够看到它终于可以展现在大家面前了，是非常激动的。然后同时其实也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紧张，因为我对的，因为我们在之前其实已经排练过很久，然后也跟所有的同事熟悉过整个的过程，经过了数十次的演练之后，就是从一个没有什么播音经验的一个纯小白到一个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主持人。对，就是我的团队也一直在帮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当天其实就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然后也希望能够呈现这种比较真实的状态给大家。
就还是没那么紧张的是吗？手心有出汗吗？
其实没有。
没有。
哲俊你怎么样？
我在开播一直到当天找了一个空档，然后我就偷偷从办公室隔板我就站起来问那个 Rina， 我说 Rina 你紧不紧张？然后 Rina 就轻轻的摇了摇头，我就说我也是，我就没有真实感。因为我们已经经过，就是训练是有用的，我们经过非常多次的排练，所以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从一开始我们所有同事大家去测试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跟到我们现在你坐到那个位置上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其实那时候心里面是有一种解脱感，就说啊，准备了这么久，丑媳妇总算见公婆了。然后就也不管公婆怎么想，就这样。
就是一个表演的机会啊， show time 到了。那周老师和逸舒呢，当天有没有在台里观看这个节目的首秀呢？
因为 当天我也不主持嘛，所以我当时就问我们其他同事，我说你紧张吗？我们那个就设计图表那个 Evie，他就跟我说我不紧张，你呢？我说我也不紧张。我觉得紧张都是交给两位主持人，然后我们都是做一些后勤工作，把内容做好。等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始之后，就是每一分钟我们看到每个人的成果，都是非常感动的，对。
嗯，是团队努力的这个结果啊，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对，
周老师呢？
周老师，
我跟艺术讲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当天晚上其实是最轻松的那么一小撮人。我当天有点神经质啊，就是我们准备好的就是演出的，我们叫 rundown，就是节目单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因为很多的环节，我感觉的是看过无数无数遍了。我就拿一个纸，拿一个笔，我就写下来说这条已经 check 过，已经全部看完了。完美，然后第二条完美，第三条完美，第四条完美。我一看，我纸上已经写好了很多完美，都打了一个勾在那边，跟我自己确认，你可以住手了。所以我就开始不看，我就开始在等待。那天晚上播出之后，第一期节目上线之后，现场成了欢乐海洋，就是结束了以后，天啊，就很像疯子一样，就开始尖叫了，然后等等。但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意外，我们的台长也在里面吹着口哨说，然后尖叫起来说祝贺祝贺。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得，现在才是我们兴奋的时刻了，
就像考
非
完
常
大
非
考
常
试之后的那种放松的感觉，是吗？
对。
听你们介绍，虽然我没有亲临这个现场啊，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大家这个热闹的这个气氛了啊。那也非常祝贺啊，我们的这个首秀非常的成功。那关于节目的这个设置和播出这方面呢，在之前我同事 Olivia 的采访中呢，大家也有给过一些介绍啊。那今天呢，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呢，让大家可以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一下我们这三位主持人哈，以及我们的这个节目总监周老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澳洲啊，作为我们这种母语非英语背景的这样一个移民啊，在澳洲想从事传媒或者是新闻工作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毕竟澳洲的这个主流媒体还是以英文为主的，那我们在语言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优势啊。那周老师啊，您作为我们四位嘉宾中啊，在 SBS 工作时间最长的媒体人啊，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呢？
这次谈话进行到这儿，就让我有了那种，突然时光飞回到10多年前，在我加入 SBS 之前，我刚移民澳洲不久，我在中国也是记者，也是主持人，但是在我出发前辞去工作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说，哎，算了，我已经开始在计划要去读别的专业，然后去从事别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选项，但绝对都跟传媒无关，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了。简单的说，就说死心了，就说哎不干了，就这么回事。可是来了以后呢，我还是每天在看新闻，还是很喜欢听广播，还 是
职业习
喜欢，
惯啊。
哎，喜欢就发现身边的事情，就是那些老习惯是在那儿的，但他也没有怎么样，是吧？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大家都关心世界嘛。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好像边吃盒饭在边看份报纸，好像就看到了一份广告，上面就登着 SBS 电台在招聘节目总监。我当时讲，只看的普通话 Mandarin，就这个字把我和那则广告就联系的紧紧的，但我还是在犹豫，我说可能吗？有没有可能？我能力够吗？这个 Mandarin 在国内和在这里的概念好像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先搁置在那儿，但后来还是放不下。我说不行，其中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了，好像还不错。但我一回过来说不行，我还是放不下。就是在最后一天截止的时候，就把我的申请发出去了。然后不久我就收到了面试的通知。就是虽然面试也很不容易，因为我准备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最终还是就是，哎，经过努力， 也是很感谢感谢这个机遇，感谢好运气，所以呢就走进了 SBS 这栋大楼，然后从此呢又把我耽搁了好几年中间断离的这个职业生涯呢又这么连接起来了。
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肯定都非常了解周老师以前是作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总监啊，那我非常想了解啊，周老师现在突然转到电视这边去了，有什么新的挑战吗？有什么感受能跟我们分享吗？
这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挑战还是不小的。虽然都是在同一个机构，都是在 SBS 工作，一个是电台，而且加上在电视经历，就是拿 SBS 的电视经历来说，十年前我也担任 SBS Mandarin News Australia 是第一档的中英文本地制作的新闻节目。当时我是主播，现在呢我是担任这个节目的一个 lead 啊。工作更多的呢就是说如何和同事们一起来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和同事们一起并肩去发现我们的每一天的新闻故事。我们从认识我的新同事开始，了解他们，看到他们的精彩，看到他们的才华，而且呢是通过我们 team 整个的这个团队的合作，让大家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并且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呢不仅能够自己闪光，而且还能够给周围的同事和其他的 team 成员提供能够提供的全方位支持。所以我想这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我感觉的蛮有挑战的，因为我加入这个团队也才跟同事们其中一部分同事们差不多，大概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参与培训，所以是对我 team 的认识的过程，对我自己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对 SBS 的再认识的过程。
所以这么多年在 SBS 可以说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在学习尝试新东西的一个过程。
林默这个总结的太好了，确实这个就是我的最大体会，我觉得跟同事们学习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同时我也觉得责任特别重大。因为我们的受众在资讯无比丰富的今天，如何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最有用的、最准确的、最中立平衡的新闻资讯，让他们能够在澳大利亚获得就是说本地制作的这一部分的新闻资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和我的团队同事们呢感觉到就是把它放在首要位置去研究，然后作为最重要目标去努力的。
周老师，那在刚才呢您也是提到了是十年前哈，也曾经参与到我们 SBS 制作的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中啊，并且是担任主播的这个工作，那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十年前的这个电视节目和我们现在啊刚刚推出的这个电视节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好的，那个是2011年，当时呢说要进行一个这样的尝试大家都很激动因为那个是历史上第一个就是中英双语的新闻，就是中文新闻电视节目。它当时只有一个星期只有一次，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非黄金时段时间吧。但是你知道今年今天我们的 SBS 的中文新闻电视节目呢是一个星期五天五个节目，然后播出的时段是黄金时段，晚上的8:30，一般来说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黄金时段的这个收看时间。
没错，大家吃完饭放松一下是吧？
对，那个时候才对，像我们都有空那个时候坐下来好好的看点电视节目。
对对对，
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然后当时班子特别小，团队比今天更小我呢其实当时还在做电台的节目，在电台里面播音还要照顾整个电台的那个 team 然后同时是等于是 part time 里的，就是有一半的人被分在这个电视节目那个时候呢就是觉得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是历史上首个。当然后来到2012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制作了1.5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各种原因那就停了下来。但事实上呢我们自己知道也通过我们自己各种渠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受众是相当相当欢迎那个节目。 和今年跟现在相比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特别想说，就是作为媒体人的观察来看，就是媒体环境的巨大的不同，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不一样了。你记得吗？当时我们哪怕就是微信平台 Facebook、Twitter 这些还没有哎，
刚刚有这种智能手机，可能是苹果三代吧那个时候。
对，是整个的不一样的，所以可以说在这个媒体环境是不一样的，技术方面可以说也是很大的不同。所谓技术层面，就是我们两方面的，一个是我们制作的技术，另外一个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的角度来看，就他们获取新闻资讯的这个途径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不一样的。你说当时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听收音机是吧，不是拿手机来听，也很少拿电脑听可能，然后看电视呢你会端坐在电视机面前来看，而不像现在你是可以比如说 SBS 可以 on demand，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来看电视新闻直播了，
边走边看啊，
边走边看，下班的路上如果有那么晚下班的朋友八点半也有的也可以看，但是当时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的不同。再回到第一点的不同，第三不同呢是现在我们有个专业的完整的就是团队在全方位的要打造一个 SBS 的中文电视新闻。那个时候10年前我们的定位很 humble 很谦虚，虽然我们当时很勇敢就做出这个了不起的尝试，但依然我们把它定位在是一个尝试性的节目，当时是希望能做下去，但是我个人认为虽然大家都说各种各样的原因，10年后我是觉得财政支持极度匮乏。
没错，因为做电视是需要巨大的这个资金支持，
相对来说其实投资要相对比较大一些。而现在就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知道了，SBS 终于获得了在原有基础上稍微更多一点的财政的拨款，可以让我们在多语言的这个新闻资讯的传播和制作上呢，能多花点功夫，多提供一些服务。
没错，而且用这个电视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故事的更多的面啊，这个更加立体的呈现出来这个故事。
你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的。所以10年后的今天，我是觉得从 SBS Mandarin News Australia 到今天应运而生的 SBS 中文新闻，那 SBS 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猜想了科技发展、时代变化的节奏。我们大家同时都在不断的发展，与时俱进。
没错啊，那我们也衷心的这个希望我们 SBS 电视的中文新闻啊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啊，为我们更多的本地的这些观众朋友啊提供更好的更广泛的这些新闻信息。那除了周老师之外，我想艺书啊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在去做电视之前的艺书一直是在我们 SBS 电台啊做一些制作啊和这个主持的工作啊，而且我好像知道艺书在这个工作之余也有学习这个传媒的课程对吗？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呢？
传媒的课程是我来到澳洲读的第一份课程，我是本科研究生都是在澳洲这边读的，然后才工作的。我是工作之余其实现在在读的是商科财经方面的课程。对，所以当时其实是有跟周老师非常类似的经历，就是我在读这门课程的其实非常早的时候，读这门课程的时候，当然作为一个留学生，每天班上都有中国学生不停的就走了就不读了，
对，
因为一问他们就说我去读厨师了，我去读会计了，就是各种转科的转科或者是工作求工作经验的都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变化。那当时对于我来讲，我其实没有想过在澳洲留到现在，其实当时就觉得说我读一读书然后就可能就回去发展了。但没想到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传媒也不是一个移民的专业，当时毕业的时候就刚好有个契机，政策是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是可以 的。那当时就想说，那就再把研究生再读一读，读一样的专业，再找找工作经验，考考雅思，那分就够了吧。然后当时跟所有很多来这边的留学生可能的想法都非常类似哦，就是说我把书读完啊，拿一拿 PR， 然后很可能还是会考虑会回去。但没想到当时就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运气很好吧，所以就一路就一直就是觉得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就一直留下来，留到了今天，已经16年了，就
16年了，
对，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久这么久。在 SBS 也是算比较久，已经有10年了吧。我跟周老师当时是同样一个项目进来的，就是我是那个 Mandarin News Australia 当时的记者啊、进的 SBS， 所以在那个节目停了之后2年，我才去广播，然后做电台。8年之后又看到这个机会，我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就觉得，哎呀，就当初的对电视的那个梦想还没有幻灭，就有一种就是又抓到了机会。然后我当时就很快就赶快就申请了，确实是对电视有一份没有未完成的一份执着，就是毕竟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也是电视台的工作，在凤凰卫视这边的记者站，所以我是等于说是一入行就是电视，那对电视是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份热情跟
感情
感情跟梦想在的。所以这一次的话我就感觉呀，梦想成真了，就是等了这么多年这个节目又回来了。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在学媒体的人吧，就是很多时候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放弃，准备好了，可能机会来了，就你就找到了那份归宿吧，是这样。
其实艺书说的这个我特别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当时来澳洲也是学传媒的，当时我学新闻的时候也真的班上只有2个，全年级只有2个中国学生，当时学完第一学期那个感觉就是真的学不下去了。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同学该转行的转行，工作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对这个行业吧有一种执着，有一种执着的这个坚持，终于把它读下来了。那现在呢也是能够在这个媒体行业工作，我也是非常的开心。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学弟学妹啊，学传媒学新闻的这些学弟学妹，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也想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经历中啊找到一些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地方吧。那哲俊和新蕊啊，你们两位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的这个算是新朋友了啊。相信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电波中啊，来认识你们。那哲俊，我知道你之前是在台湾工作的一名媒体人啊，那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的呀？为什么放弃了台湾的这个工作，选择来到澳洲这样一个经历呢？
我是6年前搬来澳洲的，2013年。然后呢，在搬来澳洲之前，我一直都在台湾的媒体圈工作，从电视台的执行制作，然后加入网络媒体，之后是进了杂志社，那也是算打滚非常非常的久，然后学到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在5年前搬来澳洲之后，其实我跟周老师那时候刚才提到的心境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心如死灰。我想我应该就从此断了媒体的这条路，
这个断了这个念头吧。
对，就死了这条心呗。啊，后来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在加入 SBS 之前，然后在 Facebook 在脸书上面，我就偶然看到一个广告，然后说 SBS 正在寻找电视的人才，刚好这跟我之前的工作经历也是符合，在24小时的新闻台里面担任外电编辑，然后也做过新闻记者，所以呢就那时候就跃跃欲试，但是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念头，想说哎，都已经断开这么久了，5年的时间6年的时间，你都已经没有在这个业界工作，会不会就衔接不上。然后那时候就是抱着挑战一次的这个心态，然后哇，那真的很高兴拿到面试通知，然后开始面试。最后其实最焦急的等待就是等待那最后的一通电话，行还是不行。 然后 我都还记得、就是、
等待这个判决书啊。
哎，对，等待判决书。然后我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你在电话里面你不能显得很高兴，我就从房间大家都在 work from home， 我就从房间冲出去到客厅，然后对着我老婆做那个拉弓的手势、嗯、就觉得哇，终于又可以回到这业界，所以很高兴。
那我们还有位主持人啊，新蕊。新蕊，我在之前的采访中是听到啊，你说之前曾经是在一家中文的媒体工作，是吗？那你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来澳洲的？那又从事过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好的，我的经历就是跟前面两位主持人比起来，就显得不是那么正经。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本科是毕业于就是中国算是比较好的传媒类院校，就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在香港读完了就是传媒类的研究生之后，正好赶上澳洲对中国大陆开放了第一批打工度假签证。
哦，
所以我是申请了打工度假签证，然后作为第一批来体验的人，然后进到了澳洲。
嗯，
结果没想到一进到澳洲就完全没有度假，直接在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华人媒体的工作，然后就开始了做记者的生活。然后就让我就整个大概五六年的经历吧，就是我通过做记者这个工作非常深入的了解了澳洲的生活，还有就是澳洲华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我们当时有跑过那种华人公寓脚手架倒塌的事故现场，然后正好赶上了高云翔因为涉嫌性侵被留在澳洲的整个事件，也经历过就是林家灭门悬案的宣判，所以就是遇到了很多这种大事情，就经常都是在要么就是在法庭外面蹲着，要么就是在电话上去打给一些就是有华人和留学生，他告诉我们他们被骗了，然后我们去打电话去向对方求证，就是做过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报道，所以让我非常深刻的了解到了就是澳洲华人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也是因为这些报道，尤其是包括高云翔包括林家的几个大案子，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就也让我在当时在2019年得到了新州州长多元文化奖一个最佳年轻记者奖的一个奖项。对，也正是因为这整个的这些经历吧，就我会有一种无奈的心态，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华人，他们因为不了解澳大利亚的法律还有语言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会被骗，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甚至不敢去报警，因为有些留学生会担心说我报了警会不会影响我的签证。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想作为媒体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方式去帮到他们，让澳洲的这些华人能够更了解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然后就是到了今年我看到了 SBS 要新开这么一档节目，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就非常开心的去申请了这个机会，然后也很幸运的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我跟 SBS 还有一个渊源，就是也是我知道 SBS 其实不是看节目，而是我刚到澳洲可能2016年的时候，可能
就是打工度假签证刚来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到澳洲可能才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那种在歌剧院的一个颁奖仪式，在现场那一天我就整个被那当场的主持人给吸引了，从头看到尾，虽然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的是英文，但是他非常吸引我，因为他是亚洲面孔的一个女士，然后她的头发很短，她戴着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眼镜，她非常幽默，她只要一出场所有人都是报以非常激烈的欢呼和掌声。后来我再去搜索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我们 SBS 之前的主持人李林晨。
哦，
对，所以就是这一晚给我留下了非常 强烈的印象，让我对就 SBS 在我的印象中就难以磨灭。就是对，因为本来在澳洲这样的主流媒体上能够看到亚洲人的面孔，就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事情，而且又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有机会像他一样，然后能跟这么多优秀的澳洲媒体人一起工作，我的这个经历。
听完你的故事之后，感觉啊，你的这个经历非常的靠谱啊，没有不靠谱的地方。你的经历也是一直都是非常的优秀啊，一路走过来。而且你之前提到的去这个法庭外面蹲着啊，或者在电话线上等着，跟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好像也是挺相似的，是吗？就是经常要出去跑新闻，要去到外面找一些采访。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新闻节目也是我们要会想要拿到最一手的线索，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着线索来找我们，我们会跑到外面去深入到我们的华人社区，深入到就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重大新闻的现场，去给大家做这种现场的报道。
所以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新闻线索啊，也都欢迎跟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跟我们的制作人来取得联系啊。那同时呢，刚才新蕊也提到啊，像李林晨这样华裔的面孔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真的是非常的少见啊。那现在啊，我想各位啊，作为华人的面孔能够在我们 SBS 电视上出现，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吧。那同事们对这个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的期待就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只要我走在路上，或者我所有的微信好友跟我聊天都是，哎，我有一个新闻线索我要告诉你，你能不能帮我们报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样的，然后希望我们澳洲的媒体也可以帮助我们华人去解决这种问题，就是这就是我最希望的。
特别的真实啊。我看到这个哲俊啊也表示非常的认可，是吗？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期待，但是我非常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华人在获取新闻资讯的时候会想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来源，很公平的新闻来源，
很可靠的来源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可以提供华人朋友们更多不同的视角，让大家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去讨论一件事，看一件事情。
那艺术，
因为我觉得媒体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架起做人跟人之间连接的桥梁，让海外的华人包括当地的一些华裔让他们感觉其实他们不是非常孤独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或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其实有很多文化背景非常类似的人，他们每天在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然后包括他们也可以非常便捷的用自己的语言，通过自己比较熟悉的语言来了解到这个社会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在每天在发生着什么，这样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就会更有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期望吧。
没错，就像刚才跟新蕊讨论的一样，我们现在有华裔的面孔，有讲中文的面孔能够出现在澳洲主流的这个电视的平台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哈。那周老师呢？
对未来的期望和同事们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越做越好，能够真真正正的为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以中文普通话提供最直接也是第一语言的有用的新闻资讯。
那节目的最后啊，周老师能不能再请您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 SBS 中文电视新闻的这个收看或者说这个回看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先打开您的电脑，在电脑上呢进入 SBS On Demand。 On Demand 的网站进入之后呢，如果您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的话，您肯定就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进入这个页面了。如果您是第一次的话呢， 您需要大概花一分钟不到，简单注册一个您的名字，是免费的。那么你进入之后呢，晚上8点半您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晚上。如果这个时间不合适呢，您可以到 On Demand 的网站呢去看回放。再过一些时间 SBS 希望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知道这个准确时间呢，是今年晚些时候呢，这档节目呢会最终正式的出现在我们的电视频道上，是 SBS 的一个新频道，叫做 SBS World Watch， 也就是 SBS 世界观察。
那我们也再重复一下，这个网站呢是 sbs.com/au/ondemand， 就是 ONDEMAND 这样一个网站哈，您就能找到我们的中文节目。那如果想回放的话，您也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在这个 Google 上面搜索一下这个 SBS Chinese Collection 或者是中文节目集锦，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我们中文新闻节目的回放。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四位嘉宾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哈，让我们看到了只要对梦想有一份坚持啊，都是啊有希望去实现，去触碰到自己的梦想的。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像周老师说的一样，能够很快的变成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多多支持我们 SBS 中文电视节目哈。在这里呢希望你能找到家的感觉。再次感谢四位嘉宾，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李默，谢谢，
谢谢李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